慧灯之光四，家行的修法，轮回过患。辞呈罗珠堪布著。很多人至少明白，前一世已经过去，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前世，故而对他不会有什么贪欲。现在人们所贪执的，只有现世和后世的世间圆满。很多人希望这辈子过得好，而眼光稍远一点的人还期望来世也能得到健康、长寿等世间享受。如果放不下对现世和后世的贪欲心，就无法建立出离心。若无出离心，就不能修解脱法，所以一定要断除它们。前面讲的人生难得和无常的修法，可以让我们放下对现世的贪欲心，而外四加行最后两个修法，轮回过患和因果无谬，可以断除我们对后世的贪欲之心。怎么断除呢？首先，轮回的过患告诉我们，轮回充满了痛苦，轮回中的众生可以分成六个种族及六道，地狱、恶鬼、旁生、人、天人、飞天、阿修罗，除此之外没有第七种。若这世不能解脱，来世定会投生于其中某一道。然而六道中没有一道是没有痛苦的，在轮回里不仅今生不能避免痛苦，而且下一世再换一个身体和环境时仍然有痛苦。要在这充满痛苦像火坑一样的轮回里去寻找快乐是不现实的，所以对后世也不能贪着。其次，因果不虚使我们明白造何因得何果，因果永远不会错乱，永远都不虚误。如果现世不行善反而造恶，那么希望下一世得到快乐幸福是不可能的，因为已播下不好的种子就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一定要取舍因果，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选择。若不做任何因果取舍，想求得世间快乐是不可能实现的，想远离痛苦也不可行。因此，不取舍因果绝非明智之举。总的说来，佛教的所有修法，无论显密宗，出发点皆为苦集灭道四谛，用以阐释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轮回和解脱的因果真理。轮回有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轮回的因叫集谛，是指贪嗔痴我执等烦恼，以及行善或造恶，这些是流转的因。轮回的果叫苦谛，造了贪嗔痴善恶业后定有果报，其果报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外气世界和身心世界，它们都不离苦苦、变苦、行苦这三种痛苦，所以叫苦谛。同样，解脱也有其因果，如法修道是解脱的因，叫道谛。依靠道谛修行，清净自身所有的烦恼垢染，就能得涅槃之乐，这叫灭谛。所有的修法都离不开四谛，即苦、道、灭。修家行是修道谛的前行。为什么要修道？因为要推翻轮回。若不断轮回，便无法解脱。从显宗的角度看，解脱和轮回是矛盾的体性，要解脱必须断除轮回，不断轮回想得解脱是不可能的，这是显宗共同的观点。如何断除轮回？可以治病为例来说明。要治病，先要找到病的根源，再找到对症的良药作为对治。如果找不到它的根源，不能破坏它的根源，病就无法治愈。同理， 断除轮回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耳闻目睹的一切有漏之法均属轮回的范畴，要直接破坏它们是办不到的。比如眼睛看见的东西只有闭上眼才看不见，但睁开眼后所见依旧，显然闭眼不是彻底破坏的办法。再如此肉身也属于轮回，怎么断除它呢？自杀行不行？世间人觉得这样就一了百了，实际上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如果有烦恼，毁掉今生的肉体，还会有下一个出现，它是灭不完的，这些都不是办法。那么，什么是破坏轮回的最好方法呢？首先，要观察轮回从哪里来，它的根源是什么。找出根源后，就要破坏它，然后就不会再有轮回出现。修家行时，怎么破坏轮回的根源呢？外四家行最后一个修法的结果是谨慎的取舍因果，从即时起不再造业，对已经造的业要忏悔，若忏悔的清净又不造新业，这样就破坏了轮回的因。此时轮回还有可能继续，但用不了很久，它会停止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办法。要断轮回就要修行，不修行就没有办法，这叫做道地。通过修行把轮回彻底断除了，最后就是涅槃解脱，这叫做灭地。已经毁灭了所有的轮回，所以叫灭，这就是我们修家行的理由。要根治轮回之病，首先要清楚轮回的本体是什么，这样对轮回就不会有强烈的欲望，就可以建立出离心，建立修行的基础。在了解轮回的本体时，要以智慧之眼观察它，对待它，也不用加盐添醋。如果轮回本身没有这些过失，我们也不会说有。如果它确实有很多过患，那也要明了。假如轮回真是这么不好，为什么要把它当成好的对待？所以，首先应该不建立任何观点，既不说它好，也不说它不好，而是通过理性观察，便可一知究竟。若是不好，不好在哪里？若是好，又好在何处？最后会得出结论的。佛教与其他宗教很不相同，他从不认为信心是第一位的，反而一贯强调智慧的重要性，认为以智慧为前提的相信才叫理性的信仰。佛也从未告诉我们，不经观察便可相信某事。此处同样要以智慧观察，轮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观察分两个阶段，第一，观察轮回的总体过患，第二，观察轮回之分细节的过患。一，观察轮回的总体过患。在宏观上，轮回可誉为古代的水车，一直在不间断的转动，又像封闭瓶中不停飞舞的蜜蜂，时而高飞，时而低沉，却始终飞不出瓶子的范围。在轮回里，众生有些时候因行善而做人或天人，有些时候又因造恶而堕入三途，再高也高不了多少，仍处于轮回樊笼之中，低就是恶鬼、地狱之类。如果没有智慧，没有修行功德，轮回就是封闭式的，把所有有情众生关闭于其中，轮转不息，永远不能逃离，这就是轮回的真实状况。在这样的轮回中，所有生命都有一个基本的痛苦，生老病死。虽然有些天人不会生病，但这也是极短暂的。总的来说，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生命能超越生老病死。同时，轮回里的一切友情无不受着三苦，苦苦、变苦、行苦的折磨。一、苦苦。所谓苦苦，是指苦上加苦，即明显的痛苦。地狱、恶鬼等三恶趣众生就长劫饱受着苦苦的煎熬。二、变苦。变苦是指现在虽不觉痛苦，但乐不久长，终要变化。当不再拥有以前那些所谓的快乐时，会倍觉痛苦。打个比方来说，若一个经常干活的人出外劳动，因为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痛苦。但若让一位养尊处优的人去做同样的事，他就会感到劳累异常。类似的，欲界天人活着时虽无太明显的痛苦，但终有一天他会现出五种衰相，种种美好的享受和眷属都离他而去，剩下的只有死亡和堕落之苦。此时他内心所受的痛苦折磨已超过了地狱众生。这些就是由变而生的苦。当前的快乐如思想不受任何折磨，生活没有什么困难，一切顺利等，都是临时的、短暂的、无法自主的。它一定会变，没有恒长稳定之性。三、行苦。行是牵流之意，如前所讲，所有法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毁灭的。假如一人享有幸福的时间包括100个刹那，当这100个刹那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感受痛苦。如果前面缺少任何一个刹那，后面的痛苦都不会产生。所以此幸福的第一、第二、第三刹那等，都是迎接后面痛苦的一种因素。这种万物的刹那牵流之性就是行苦，它很细微，难以察觉。这三个基本痛苦是所有漂泊于生死苦海的友情所无法逃避的。如果根基较好、思维能力较强的人，不观察第二阶段的细节痛苦，仅仅总体思维，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轮回是充满痛苦的。也许有人会想，虽处轮回之中，若能一直做人，像现在这样，也不觉得那么辛苦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曾经历过任何痛苦。人有那么多心理上的苦闷，生活上的磨难，至少都有生老病死之苦。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即使能生生世世为人，也谈不上什么幸福，即或有少许所谓的快乐，也如浮云一般，转瞬即逝，哪里靠得住？在轮回中，痛苦的成分很多，快乐的成分却相当稀少。普通凡夫未来的前途只有6种，就是6道。一旦堕入地狱、恶鬼或旁生道，因为愚昧无知，所作多是恶趣之因，就会长劫辗转其中，难得出离。那悲惨的境遇自不消说。即使身为人、天人或非天，也没有太大的幸福可言。天人的寿命虽然长一些，却比不了地狱、恶鬼友情的寿命，且善道难生，恶趣易堕。因而从整个的生命历程来看，众生受痛苦的时间很长，享受人天快乐的时间很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轮回里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痛苦的。如果现在不修行，轮回也不可能自动停止。做人时，若能依因果取舍，行善断恶，便足以把握自己的归宿。若不这样做， 就没有能力选择未来的前程。如果做了旁生或地狱众生，那时连取舍的概念都没有，就更可怕了。那么现在若有一个办法可使我们从轮回里得到解脱，为什么不去做呢？应该做。如果这时你还对轮回有很大的兴趣，就需要重新以智慧的眼光再去了解轮回的真相。这是从轮回的总体方面讲。修法时，在身口意的要点做完后，就静下来思维所有生命的基本痛苦，生、老、病、死，以及轮回的三种基本痛苦。思维以后，如果感受很深，其他的不修也可以。如果印象不是很深刻，就要去观察轮回细节的痛苦。二，观察轮回之分细节的过患。可以从六个方面来观察：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旁生的痛苦、人的痛苦、阿修罗的痛苦、天人的痛苦。一、地狱的痛苦。一、破斥地狱不存在。有些人因为用人的肉眼或显微镜、望远镜等，在地球内外都没有发现地狱，就对地狱的存在生起怀疑。但是这些观察结果并不代表地狱不存在。那怎样理解地狱的存在呢？在某些佛经里讲，地狱存在于地面之下，也就是地球内部，这是不了义的说法。什么叫做不了义？不是很确切的叫不了义。那么是佛打妄语吗？也不是。佛陀传法时有很多听众，他们的文化背景各异，想法不一，于是佛就根据其根器暂时这样宣讲，让他先接受消化这个问题，然后再逐渐地引导他。这是一种方便，但不是最究竟的说法。那究竟的说法是什么呢？用我们的眼睛在地球或银河系任何一个星球上寻找地狱是找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器官和对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眼所能看到的是适应它的事物，这叫人间。地狱众生的器官跟我们不一样，那种器官可以感觉到它的世界，地狱。由于人的器官和地狱众生的对境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他们的世界，他们也感觉不到我们的世界。假如一个地狱众生现在来到这间屋里，房子及房内的事物在他眼里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地狱里的景象。同样在房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人间的事物，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比如这个瓶子，我们看它是个陶瓷瓶子，地狱众生看它不会是这样，而是烧红的铁或是火焰之类让它感受痛苦的东西。因为以前造了很严重的业，所以现在他的器官感觉不到美妙悦意之物，这与他的业力有关，一切均是业力的显现。再以梦的比喻说明此理。一人在做噩梦，梦里遇到老虎、毒蛇来追他。正做噩梦之时，他的梦境在何处？此时，这人身边有一个醒着的人，以他的器官感觉不到猛兽追杀的恐怖，但梦中人却看得到。这两个世界是在同一个地方还是不同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地方，但由于他们业力的不同，所以各自的器官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从而感觉到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另外，我们还可以用很多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地狱的存在，但这里不啰嗦了。总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学说 没有任何一种有力的证据可以推翻六道轮回的存在。地狱、恶鬼不是佛用来吓唬我们的，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他们也像人类能亲眼看见的旁生道一样是实际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地狱的存在。二，地狱的痛苦。地狱痛苦的细节在普贤上师言教里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里就不讲了。观修地狱的痛苦要从四个角度思维，一是地狱众生的环境，二是地狱众生的身体状况，三是地狱众生所受的痛苦，四是地狱众生的寿命长短。一，地狱众生的环境。地狱众生的周围没有山水，也没有草原等美景，有的只是种种恶劣险境。例如在巴热地狱中，大地是烧得滚烫的铁，像火一般，脚一踩上去就会立即冒出烟来，瞬间就烧得全身焦黑。在巴寒地狱中，到处是冰天雪地，暴风雪肆虐，寒冻难耐，哀嚎不断，身上的皮肉冻裂得如莲花一样。但是地狱友情在昏迷之后，夜风一吹又会再度复活，他只能感受痛苦，不能轻易死去。六道轮回中最希望死的就是地狱众生，但他办不到。最后当罪业基本清净时，才会自动换一个痛苦较轻的地方继续长报。二，地狱众生的身体状况。地狱友情的皮肤比人的还薄还细，所以非常敏感，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像人那样大小适中，而是非常庞大的赤裸的，这使他感受到的痛苦更加强烈。三，地狱众生的痛苦。地狱众生所受痛苦的细节，普贤上师言教已经讲得十分显而易懂了，故此处不再赘述。四，地狱众生的寿命长短。地狱众生的寿命不是一两百年，不是几千年，也不是几万年，人间的900万年是复活地狱的一日，以此计算，他们的寿命一般是500年，这是地狱中寿命最短的。有些地狱的众生寿命长的无法用人间的岁月来表达，根本没有办法计算出来。总之，地狱众生要长劫遭受极冷极热的折磨、殴打、杀戮等痛苦。他们之所以堕地狱，主要是以前以嗔恨心殴打其他众生的缘故，与嗔恨心有关。杀害众生时，被杀生命感受到极度的恐惧和疼痛，于是他自己就会在地狱里尝受类似的苦果。这就是因果，如同播下去的是稻种，长出来的一定是稻谷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修法前，先要熟读书里是如何描述地狱痛苦的，如地狱的环境、地狱众生的身体、痛苦、寿命等。不一定一字一句全部记住，但内容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这样入座时就能一一观想，要达到这种程度。如果只看一遍又不认真，书本放到一边开始闭目观想时，就什么也想不起了。总之，书看一遍也好，看两遍也好，内容一定要记熟。具体修法时，将三要点做完后，就开始思维地狱众生的痛苦。思维时有两个要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不能把地狱友情当成与己无关的另外一个生命，自己只是一个袖手旁观者，像看戏一样站在旁边看他们受苦，这样不会有太深的感受。应该怎么做呢？ 要把自己观想为地狱众生，观想自己当下正在承受如此剧烈难忍的痛苦。若能如此观想，一会儿就会有感受，会有恐惧感，会非常害怕。这时紧接着想，虽然我刚才不是真实受此折磨，仅是观想而已，都会有如此难受的感觉。如果真受此苦，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肯定受不了。不要说前世，即使这辈子，我都已经造了很多与嗔心有关的恶业，又怎能排除自己不堕地狱的可能性呢？既然我已得到了侠满人身，值遇了聚德上师，闻受了甚深窍诀，有了修法成就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应当精进修行，猛力忏悔往昔以嗔心而造的恶业，并发誓今后宁愿舍弃生命，也不再造堕地狱之业。第二，还要强调的是，与此同时，要对地狱众生发慈悲心。一想到在此时此刻，就有无量无边的父母友情正在地狱里实实在在地感受这样的痛苦，想到他们的悲惨处境，就很容易对他们升起强烈的悲心，继而发愿，愿这些友情能立刻脱离恶趣。这样，一方面能够建立出离心，同时又可以建立慈悲心，为下一步修菩提心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两个要点很重要，在思维恶鬼旁生的痛苦时同样适用。观想时，如果仅仅思维一种地狱的部分痛苦，就能升起对轮回的反感，那么其他的不修也可以。如果不行，也可以思维几种地狱的痛苦。若还不行，就可将八寒地狱、八热地狱、禁鞭地狱和孤独地狱这18种地狱的痛苦一一进行观修，这样一定会有感受的。二，恶鬼的痛苦。恶鬼道众生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一般他也能看见与人间差不多的景象，但是他只能看到远处有青山绿水、繁茂的果树、累累的果实以及丰盛的食物。当他拖着僵硬的身体，艰难地支撑着巨大的腹部走上前来想解渴充饥时，美景便倏然消失，青山变成荒山。刚才远望时，明明有一条大河，一到近旁，河流也已干涸，只见河底的沙石。同样，远处所见的美食，此时也被很多手持凶器的人守护着，不让他吃。另有一种恶鬼，口如针眼，咽喉比马尾毛还细，腹部大如盆地。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喝下一点点水。但是，一到晚上，这么一点食物在胃里也要变成火燃烧起来，烧掉全部的内脏。恶鬼有很多种，其所受痛苦总的来说是以饥饿、口渴为主。他们为什么要受这些痛苦？堕入恶鬼道的主因是悭贪之心。这些恶鬼在做人时特别贪恋钱财，连自己也舍不得享用，更舍不得上供下施。在对金钱、食物特别贪着的基础上，他会抢劫他人的财物饮食，障碍别人的布施供养，致使那些被害者受饥渴之苦。因为以前让其他众生经历这样的痛苦，现在在恶鬼道中，他自己也要常时遭遇更加难忍的相似苦难。这就是轮回，也就是因果。因果定律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也不是其他佛菩萨制定的，它是一种自然规则。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万事万物的本性就是这样。那么，因果是不是佛教？ 因果的本体不是佛教，也不是佛的教义。那什么是佛的教义呢？以前我们对因果一无所知，佛就告诉我们因果循环的真理，如是因会有如是果，所以不要去造痛苦的因。如果播了这样的种子，以后会结这样的果。于是我们就根据他的教导去取舍因果，这种取舍才是佛教教义。而因果本身是一种自然规律，不是任何人可以制定的。恶鬼道也有很多细节的痛苦，这里不讲。观想方法和上面一样，不能把自己当成旁观者，而要把自己观想为恶鬼众生，并正在忍受恶鬼的痛苦，这样感觉会很不一样。若像看戏似的，冷眼旁观他人受苦，不会有太大感受。若把自己观想成这些众生，一下子就会有很强烈的反应。这时又想，仅是观想都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若真实受苦又会如何？以前我也曾造过无数千贪之业，无法保证以后不会受这样的痛苦。那么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痛忏前愆，并发愿从今以后宁死不再造千贪之业，这样才不会堕入恶鬼道。同时也要对恶鬼众生修慈悲心。三、旁生的痛苦。旁生的痛苦是我们限量可见的。旁生最主要的痛苦是什么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相互残杀是最大的痛苦。这些在动物世界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此外，它们还会因为自身的皮、毛、骨肉等等而被人类捕杀。家养的禽畜也有被猛兽残杀的痛苦，但更多的是受人意识与宰杀的痛苦，如牦牛和马，它们被人用来耕地、驮重物等，一辈子都要劳累，辛辛苦苦，老了以后还会被屠杀，其命运大抵如此。观修前，首先要看看书。我们经常看到的也可做观想用，这些都准备好以后，就静下来闭目沉思。这时要将自己观想为动物，并对他们发慈悲心，这两个要点与前面相同。三、恶趣众生，唯有恒时感受剧烈的痛苦，内心痴暗，根本没有机会修持正法，所作也多是恶业，辗转于恶道中很难脱离。而我们以前也肯定造了许多应当堕落的恶业，现在只有真诚忏悔，并发愿不再造新的恶业，同时对恶道友情升起强烈的悲心，愿将自己三世所积一切善根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能早日解脱恶趣之苦。还要这样想，现在我已具足修持正法的一切因缘，那么一定要勤奋精进的闻思修行，将来能将所有恶趣众生接引到佛的清净刹土。为此至诚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能获得这样的能力。由上可知，三恶道确实是充满痛苦的，但人天善去就有真正的快乐吗？四、人的痛苦。书中讲了八种人的痛苦，除了生老病死这四种外，还有四种：遇到怨仇、亲人分离、想得的得不到，譬如钱财、地位、名利、感情等，不愿意面对的要去面对，譬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这是人类最大的八种痛苦，绝大多数人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辛苦一生，付出了整个生命的代价，可是所获得的利益是那么微薄而没有意义。 还有很多人虽然有财有势，但却因精神空虚而感到异常痛苦，不知自己为何而活。而且人间还具足了三苦：苦苦、变苦和行苦。由此可知，人世间一切所谓的美满幸福、种种享受，也大多是由造业而得，最终必将导致无边的恶趣痛苦。所以，人间这些表面上的快乐，也都不离苦的本性。另外，还有很多痛苦也要观想，特别是经常看得见的病苦、劳苦和死苦。这些我们肯定会面临，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们要观想，如果现在我得了重病，或者面临死亡，会是什么样子？这时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人的痛苦。要是在平时，若生活上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精神上也没有太多的折磨，我们不觉得人道苦，会觉得做人很好。但是实际上，人间并非那么美好，绝大多数都是痛苦的境遇。不过，假如真正到了那些痛苦发生的时候，才发觉人道也不行时，已经无可救药了。所以，趁着现在痛苦不明显时，先去观想、体会人的痛苦，并想办法断除。到了痛苦出现的时候，也不至于手足无措了。人道的很多痛苦在书上都讲了，即使书上不讲，我们都是人，也能知道人间会有什么样的苦难。这些都要一一仔细观想，若观想得好，对人道的贪欲心也能断除。五、阿修罗的痛苦。飞天也叫阿修罗，其寿命、环境和受用跟天人差不多，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战争。这是为什么？因为嫉妒心很强，又有一些福报的人，大多会投身为阿修罗，尤其是那些喜欢战争、发动战争的人。虽然他们死后大多会堕入地狱，可是有一点福报的也可以暂时不堕。由于有打仗作战的串习力，心里早就播下了喜好战争的种子。这些业种成熟后，就会投身为阿修罗。身为阿修罗后，以前嫉妒与好战的习气使他不断跟天人打仗，在自己的领域内也是相互争斗，无法和睦相处。与人间的战争一样，会带来很多痛苦。如是观修后，会发现财富受用如天人般的飞天，身心还是无法摆脱痛苦的折磨。六、天人的痛苦。天人相对六道轮回中的其他众生来说，痛苦比较少。天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个层次，其中欲界天是从四大天王、三十三天到他化自在天，欲界天的临终痛苦是非常明显的。欲界的天人可以活很久，但是因为活着的时候比较幸福，没有明显痛苦，整天放逸散乱，从没有修持正法的概念，即使寿命再长也没有感觉，只觉得快乐时光一晃就过去了。人间也是这样，比如说，人若在不喜欢的地方过一天，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若在觉得很幸福的地方待上一年，也感觉转瞬即过。人的欲望就是这样，天堂里也不例外。哪怕最后临死时还是很不满足，对昔日的快乐幸福贪恋不舍。最可怕的痛苦是所有欲界天人都要在七天，三十三天的七天是人间的700年当中感受死亡之苦。当五种衰相出现时，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此时，所有眷属在散花祝福后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面对死亡。在这七天当中，最严重的痛苦是还要感受即将堕落的痛苦。天人用天眼可以看出自己死后的投生之所，如果看到自己将要堕入地狱等三恶趣，并看到那里恐怖悲惨的景象时，内心会更加痛苦。若是一个佛教徒，在这七天当中还可以精进修行，天人的七天至少等于人间的700年，在这700年中如果肯修，也可以获得成就，但他们却既没有修法的概念，也没有人超度他们，即使再不愿意去的地方也不得不去，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将要死亡和堕落却无力改变时，他们会非常痛苦。快乐的时间虽长，对他们来说却是一晃而过。等待死亡和堕落的七天虽短，却由于巨苦逼迫而使他们觉得非常漫长，远远超过一生的快乐时光。所以欲界天人的痛苦也是非常剧烈的。色界和无色界没有这样明显的痛苦，他们的思维和感受很细很细，连痛苦快乐的感觉都没有。但是在色界、无色界长劫安住期间，由于不知道行善断恶、修持正法，其实就等于在浪费时间。临到寿终，从平时的禅定状态中出来时，还是会往下走。如果曾经造了与恶趣相应的业，也有可能堕入地狱、恶鬼和旁生道。所以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天也没有什么快乐，依旧不离苦的本性。从地狱到无色界的整个范围，我们称之为轮回。低至地狱，高到轮回的顶峰之间，若用不片面、无偏见的智慧眼光去寻找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确实是找不出来的，更找不出永恒的幸福之所。期间虽然也有一些临时的快乐，但随之而来的一定会有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痛苦。所有有漏的快乐、幸福都离不开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的角度看，在轮回里找不出一个值得向往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向往解脱。当六道每一个角落的痛苦都一一观察了以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我们刚刚开始去了解轮回的时候，既没有轮回是很好的观点，也没有轮回不好的观点，只是中立的去看。在仔细观察佛所描述的这些轮回景象后，我们会发现轮回是痛苦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轮回里充满了痛苦，像火坑一样，没有一个幸福的地方。轮回是封闭的，既然我们已经深陷轮回，也不可能随意就跳出去，那该怎么办呢？佛告诉我们，在这个封闭的轮回里可以找到出路。如果有出路，怎么叫封闭呢？对一般的凡夫众生来说，轮回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跳出去。但是对遇到佛法的人而言，轮回还是有出路的。出路是什么？就是修行。每一个修法都有其标准，在准备暂时结束某一修法之前，我们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标准。若达到了，此修法就可以暂时放下。如果还没有达到，就要反反复复的休息。那么，轮回过患的标准是什么？书里讲的标准比较高。朗日唐巴是一个修行人，他一辈子都没有笑过。有些人就问他， 你怎么不笑？一天到晚都黑着脸，有人在说你呢。他回答说，别人说不说都无所谓，但我一看到轮回的过患，就没有心情去笑。标准就是这样，但我们做不到。那么，比较适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觉得金钱、地位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都很希望拥有。已经有了的人，就希望不要失去。大家一直认为，只有这些才能给人永久的幸福，一旦失去了他们，就没有了幸福。以前的概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知道，名利虽然也能够让人得到一些临时性的所谓快乐，但这是非常短暂的，实际上它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前面也讲了，作为人一定要有精神上的依处。什么可以作为精神上的依处呢？拿金钱来做精神依处是错误的，将名誉作为精神上的依处更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但无法带给我们真实长久的快乐，往往还要成为痛苦之因。这在当今社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名声很大，但这些名声不仅对他没有好处，最后反而让他丢失了性命。有了名声，就有了很多是非，而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他承受不了内外压力时，就会走上绝路，自杀。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名声不但没能为他带来幸福，反而断送了他的生命，也就是毁坏了他的一切。地位也是这样，有些人苦苦地追求高官厚禄，可是刚爬到高位就遇到别人的刺杀。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金钱也不例外。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地挣钱，发财以后，他的财富、生命乃至眷属却全部成了别人打劫的对象，一下子就被毁掉了。所以把这些作为精神的依处是错误的想法。在这里面，我们的确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那么我们该拿什么作为精神上的依处呢？现在就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观察，去反反复复的思维。在这个世界上，最究竟的真理是什么？最究竟的真理在哪儿？最究竟的真理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如果它对摆脱痛苦没有任何帮助，则即使是真理，对我们来讲也毫无用处。但是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世界上唯一最究竟的真理，不但它本身是真理，而且它可以让我们从轮回里跳出去。所以只有佛法和修行才值得作为精神上的依处，唯一的依处就是它。除此以外，你们可以看看，在这世界上、社会上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依处？财富、地位等难道能作为依处吗？家庭能不能作为精神上的依处？子女能不能作为精神上的依处？父母能不能作为精神上的依处？这些最多可以算是临时的一种依处，但它们是不究竟的、不可靠的。只有佛法和修行才是真正的精神依处。那么该怎样修行呢？前面也讲过，若用佛法来获取世间圆满，就是将佛法用到轮回上，用到世间法上，这样还是没有太大意义。现在我们要依靠佛法，在轮回里寻找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才是精神上的真实依处。那么该怎样看待物质享受呢？佛也没有说过凡是修行人一定要苦行，不能吃好的食物，不能穿漂亮的衣服， 没有这样的道理。有好吃的可以吃，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佛也不反对。但是佛告诉我们，即使你吃得再好，穿得再好，也不能贪恋这些。如果在不贪恋的前提下，不但在家人，连出家人也可以这样做。佛讲过，出家人在不贪恋的前提下，可以穿价值上万元的衣服，因为对他来说，价值上万元的和价值几十元的没有贵贱的分别，是平等的。价值的多少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他可以这样做。吃也好，住也好，都是这样。物质上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但精神上，只有以修行佛法作为依处，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如果人没有这样的精神依处，没有这样的思维，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在物质生活里，别的不管不顾，那就是如前所讲的，跟旁生没有区别。现在我们虽然身处轮回，但是也要向往解脱，因为目前的落脚点轮回是这么不可靠，这么肮脏，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寻出路。如果当前所处的轮回是非常圆满的，为什么要找寻出路呢？就这样待下去不就好了？正因为它不圆满，才要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前面也讲过，一个人若觉得这个城市很不错，就不愿意离开。另外一人如果觉得对这样的环境不适应，就一定会想办法出去。同样的，若你觉得轮回还不错，就不会想跳出去。如果意识到，虽然我目前还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但轮回里却有很多非常恐怖的境遇，我也有可能遇到。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一定会想办法找寻出路，这就叫做出离心。现在要大家回头往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如果有，就有出离心，这是值得随喜、令人高兴的事。如果觉得人间很不错，仍然想发财，想追求世间的名利，就没有出离心。这种人一定要去看普贤上师言教，不但要看，而且一定要去深深的体会。虽然六道轮回当中的其他四道我们看不见，但是人道和旁生道我们看得见。那么在这本书里讲的人道和旁生道的痛苦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与现实相符？人有生老病死等八种痛苦，这符不符合实际？还有旁生有相互残杀之苦，这是不是事实？如果这些是事实，那么其他我们看不见的也应该是事实。现在讲的轮回痛苦，无论你觉得这是悲观也好，乐观也好，无论你觉得这是逃避也好，消极也好，事实就是这样。但是人间也有好的一面啊，为什么不说这些？这些也可以说，刚才我们也承认人天有一些快乐，但我们都知道那些快乐是靠不住的，是非常短暂的，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要用理性的思维去观察轮回本来的面目。这里所讲的本来面目，也不是禅宗里面的本来面目，而是指轮回的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是人，有取舍的能力，有能力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通过此修法，我们已经看清自己今后在轮回里的处境。既然知道轮回这么恐怖，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前面也讲了，回头是岸。此话说的没错，回头就是岸。现在我们虽然已在轮回里待了很长时间，但还是有办法回去。 为什么不愿意回去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一直在轮回里面前进流转。不但没有理由，而且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未来的轮回路途是多么艰险可怕。看见了还是不愿回头，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对世间的贪欲心已经太重太重，已经严重到无法自拔的地步，所以没有办法放下。但是前面也讲过，佛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像米拉日巴那样修行，你也可以拥有这些物质生活的享受，但修行是另外一回事。物质生活是几十年中临时的生存方法，而修行是永久的理想，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人没有理想，没有精神上的依处，就等于是畜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深入的思维，这样就会得到很丰盛的收获。